自从习近平2012年成为掌控中国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来，观察家注意到，在中共前独裁者毛泽东发动的毁坏文化的文化大革命中长大，没受过几多正规教育的习近平对当今中国的教育有一种异乎寻常的重视。这一种重视的一个表现是一方面无视千百万中国学生因缺乏经费而得不到应得的教育，另一方面却以惊人的大手笔重金奖励和资助外国学生到中国留学。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的官方网站显示，本科生的奖学金最低为59,200元，博士生最多达99,800元。此外，各地方政府和高校亦都有各类奖金计划和诸如为留学生招募所谓学伴的制度。
习近平掌控下的中共当局对中国教育异乎寻常的重视的另外一个表现是肆意更改教科书。譬如是将中国的抗日战争的8年抗战突然改成为是14年抗战，将独裁者毛泽东是给中国带来的接连不断的灾难的统治称作为是艰辛探索。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将毛泽东对中国的无法无天的统治称作为是艰辛探索，令到中国公众震惊亦是哭笑不得，而且亦都令中国公众非常之好奇，并且是使到他纷纷私下和公开地以各种直接以及是间接的方式查问。习近平是否知道或者明白他的亲生父亲习仲勋本人差点是死在毛泽东的艰辛探索。
1962年，毛泽东当局以莫须有的利用少数进行反中国共产党是一大发明的罪名，将非小说家的习仲勋打成反党分子，并随即将他打入黑牢，长期戴脚镣、手镣，单独监禁。习仲勋的不计其数的同事和部下亦都受到株连，其中很多人被迫害致死。中国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国军队元帅彭德怀、贺龙等人亦死于毛泽东的艰辛探索。同时，中国上千万人死于毛泽东发动的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使用艰辛探索这一种正面的讲法来形容毛泽东的统治，是否意味着习近平本人亦都准备追随毛泽东继续进行这一种祸国殃民的艰辛探索呢？
就在艰辛探索究竟意味着些什么，在习近平治下的中国依然是一个没有答案的天问之际，中国修改收入中国学生语文教科书的外国文学作品，将其中提到了上帝、圣经剔除的消息成为国际新闻。最先报道这个新闻的是日本朝日新闻在8月1号发表的报道，报道是提到著名的安徒生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所讲的那个小女孩在寒冷的除夕夜拆燃火柴，看到了已故的祖母。祖母说，当星星落下的时候，灵魂和上帝同在，但是在中国的新版本的语文教材当中，则是被改成为是小女孩的祖母说，当一颗星星落下的时候，这个人就离开了这个世界。而此外，在丹尼尔《咒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当中，主人翁从一艘失事的船上拿走了3本圣经，但是在新的教材当中则是修改拿走了几本书。
报道通过出口转内销的方式进入中国，引起中国网民的纷纷议论，有关的议论招致中共当局的全力封杀。如今大众只能够看到封杀之余的一些残存议论，其中包括掌控中国教育的中共当局宣称教科书中收入外国文学作品是为了促进中国学生对其他国家文化的理解，但这个之中删改外国文学文本的做法和当局所宣称的目的背道而驰，实际上是促成学生对其他国家文化的误解，是画地为牢，使学生坐井观天，这个是国际笑话。将外国文学作品删去上帝、删去基督，那美术史是不是也都要将圣经故事、上帝、基督等删除呢？油画作品之中，很多名作画的都是圣经故事之中的人与事。 照咁样发展落去，系唔系将外国文学作品能够剔除咗呢？唔系话允许有宗教信仰自由咩？我哋大国应该有大国嘅文化自信。
中国学者响纽约出版嘅政论杂志《北京之春》嘅荣誉主编胡平表示，从随意删改历史教科书到随意删改收入教科书嘅外国作品，显示实行专制独裁嘅中共领袖一蟹不如一蟹嘅无知，以及系权力嘅骄横。胡平话：点解收改教科书发生响今日？呢种嘅事情响过去，习近平嘅前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胡锦涛嘅时代都系未有发生过。相反，在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时代，大家看到有大量的外国的包括西方的著作的翻译以及介绍，而且一度翻译介绍得是相当之火红。但是习近平一上台就对这些事情很反感，一个独裁者最可恶的就是他要按照他的意志来改造世界，这个亦都是就意味着将他看作为不顺眼的东西，哪怕是已经现存的东西，既有历史都要加以删改。删改小学教科书当中的外国文学作品之所以显得荒唐，无非就是显示他在这一方面走得已经是有几远，长此以往当然更加不堪设想。
胡平表示，中共从武装夺取中国大陆政权的第一日起就不在乎毁坏文化、破坏文化。中共当局的这种藐视和轻贱文化的做法，在习近平所崇拜的中共独裁者毛泽东统治的后期一度达到了一个顶峰。胡平说，作为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人，大家都很清楚毛泽东时代八亿人口有八个样板戏，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打成风之收，要批倒批臭，使人很难想象的是这种事情居然在文革五十年之后再度在中国发生，因为是再度发生，我们这一代人都对文革有很深的记忆，就感觉尤其荒谬。在很多观察家看来，习近平上台以来在文化教育方面倒行逆施的种种举措和他的文化水平以及教育水平低下有关。虽然他拥有凭借权力拿到的北京清华大学博士学位。
政论杂志《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说，众多的中国人认为上台以来的种种已经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举措，如毫无惭愧感的宣扬坚决不好司法独立的法治，不准许是公众批评的民主之类，显示他的文化教育水平是惊人地低下。但是非常之更加滑稽的就是，偏偏这样一个人还是喜欢四处宣扬自己文化教育水平高超。他说他当然文化水平是很低，亦都是刚刚好，又是他而不是其他人最喜欢对外亮书单，将一大堆的外国名著、俄国名著都挂在嘴边，而且说他从小就读过，他要在外国人面前要表现不是井底之蛙，对西方文学以及是俄国文学都了如指掌。他不单止要显示他对中国的经典是很博学，而且还要显示对其他人的文化很了解，这个就和他在国内的对小学生教科书进行删改又构成了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当然在不同的场合他出于不同的需要而有不同的表现，他知道在国际场合之下要是以大老粗自居，表示对文化的藐视只会招致其他人的嘲笑，他知道这个对他不是那么好，他就在这些场合之下展示出另外的完全不同的面貌。当然大家所知道的他根本就是没有看过那么多的书。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被广泛认为文化教育水平低的习近平，因为力图展示自己水平高而给予中共宣传部门是造成危机的事情不断地发生，其中比较明显的事例就是包括
2018年3月人大会议闭幕式致辞时，习近平将西藏史书《格萨尔王》归为中华文明，并将格萨尔错读成萨格尔，导致中共网管当局不得不采取紧急行动，一度将格萨尔和萨格尔双双列入不可搜索的网络禁忌词， 并且通过技术手段紧急修改习近平讲话的音频。2016年9月3号，习近平在杭州出席20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并发表讲话，将中国古书中所讲的通商宽容拖读为通商宽衣，导致中共网管当局不得不采取紧急行动，下发禁令封杀一切有关宽衣的议论，但宽衣帝的绰号不胫而走。2013年3月，上台没多久的习近平访问俄罗斯，并发表演说，展示他对俄罗斯文学的熟悉喜爱。但他在演说中将俄罗斯文学巨匠托尔斯泰和苏联斯大林时代的绝劣宣传手奥斯特洛夫斯基相提并论，使到俄罗斯普京当局大为尴尬，亦都使他掌控下的中国官方权威媒体不得不采取紧急行动，删除他讲话之中的奥斯特洛夫斯基。
修改安徒生童话亦是鲁滨逊漂流记这样的举世皆知的世界文学文本，这种被众多观察家亦是中国公众认为是无知无畏得惊人的事情发生在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日本朝日新闻就曾经写出新闻报道的道语，就是说在对宗教团体的镇压持续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下令禁止小学生用的课本出现上帝以及是圣经之类的字眼。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报道。